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哎，陆家，我们那天这个牛骨头煮汤，今天要放点牛筋了，是不是？
牛筋也不错，味道很香。
我们挑的骨头你还记不记得啊？
哎，可以啊，记得，
还记得，
圣经上要画出来。
那我们现在又是从加拉太书，哎，这从头往后走，要走好几遍，多走几遍呢，你就背下来了。而且呢，当别人在引这个加拉太书，或者你自己服事需要讲到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这么断章取义。
嗯，
那我们上次的第一根骨头是什么？最后我们决定第一根骨头是什么，不管是你的骨头、我的骨头都可以，因为我们今天每根骨头上加两根筋儿啊。
第六节，
第六节啊，给我们念念吧。
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
从这个第一个段落里面加两根筋儿，你加哪两根？
两根筋啊，一根是底下的，一根是上面的。
哦，上面是什么？
上面就是神的恩哦。
上面是神的恩，你要用这个，你要用圣经的经节啊。
圣经的经节啊。
嗯，你要这个用，把这个经节搭在骨头上，别忘了我们这还要加肉，还要加皮，对不对？等皮加上去的时候，已经一章都差不多下来。我们这个弟兄们分段法是第一章是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。
所以这个选择
不多，第一根可能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。
一根筋就是一节，一根筋两节，这太赖皮了。
不是，两节是连起来的
啊。我知道嘛，两节我们也说过了，这你不用全节进去啊，一句话两句话也可以啊。
啊，
那如果是第一节第二节的话，我们抽一部分出来。
做使徒的保罗，
做使徒
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。
嗯，
写信给家，结果还是两节。
别急别急，那你就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这样就可以了。
嗯，
因为你就知道底下要加什么。从这一节到骨头，我希冀你们为什么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中间他大概说什么，可不可以猜个八分？
嗯，保罗在陈述他做外邦使徒他这个身份呢，是神召他的嘛，神要借着他传，把这个，
我不是说他的意思，我就是说中间写了一些什么。你有了这根筋跟这个骨头，上次我们也说了，这个可以帮助你把它背起来。那这第一根筋当然在接下去讲呢，这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，这个就算是他的肉了。
是，还有肉，还有皮。
对，他的皮一定是问安的话嘛，愿恩惠平安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归于你们，荣耀归于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啊，这个是他的皮。
嗯，
然后就开始骨头了，所以这个骨头可能是有点道理了。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，好，那往后面再加一根筋。
后面那根筋第七节。
第七节是吧？
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是有些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。
你这个筋要挑的时候是重要啊，因为你这个筋一挑下去呢，要把剩下的内容到第十节以前的内容都差不多搭在上面了。
哦，这样的啊，就等于是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说第七节，你讲这个第七节算是肉啊，算是有点算是皮肉。
嗯，
因为他在解释前面的话嘛，对不对？别的福音不是福音。这个是跟在前面的，
但无论，
哎，但是在后面应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橡皮筋儿是什么？
它有个职分吗？
就是用圣经的话，咱们不用自己的话。这个其实最简单的训练也是最难的训练，就是不要用自己的话，就用他的话。
嗯，这个也知道，就是
你选哪一个？
保险。
我会选第九节，第九节后面的。
第九节。
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，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
哎，那跟第八节后面一样的呀。
当然，它是跟第八节一样，可是这是个重点。这一个重点呢，你用第七节来作为基呢，不能把它挑出来。但你无论用第八节或者是第九节这个内容来作为基呢，你能够把第七节，你能够把第七节加起来，对不对？
这第八节有点像，第八节、第九节后边好像都
是啊，你随便选哪一根筋都可以，可是这个是一根筋。
嗯，是我看他写的都一样的。
一样又很重要，他自己也知道，所以他才写说，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。对不对？就跟我们做节目一样，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
已经讲过一遍，再讲一遍。
第一章的第一个段落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两根筋儿，一根骨头。照陆家的想法是，前面一根筋儿，后面一根筋儿。前面一根筋儿是我做使徒的保罗，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。
嗯。
中间一根骨头，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人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。
嗯。
后面一根筋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，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这个你们所领受的以前我们讲过了，就是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要是不一样就应当被咒诅。这是第一个段落里边最重要的几句话。从这几句话里面呢，回去把这个肉啊、皮啊，还有皮下组织啊、汗毛孔加上去，应该是不难的。
嗯，
这样我们对于他怎么写的这个来龙去脉呢，就能够有比较清楚的把握。好了，第二个大段落就是弟兄们分段法，他开始讲故事了。我们选的骨头是什么？记不记得啦？
骨头是那感动彼得的，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，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
好，这是第二章第八节。
嗯，
那我们怎么样？前面找一根筋儿，后面找根筋儿。
这个跨度有点大的。
跨度大好啊，你希望跨度小吗？跨度大是听众朋友的好消息啊！假如我们还有听众朋友的话，
你们听见我从前，
你们听见我从前。好，那后面一根筋呢？
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。
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，你这是《水浒传》嘛？那你们听见我从前，
对啊，
他做了外邦人使徒，后来到基法到了安提亚，
当面抵挡他。
你这个是术士性的金，
对对对对，我就挑容易的吧，金易让人活。
这个有一点赖皮啊，这个能够帮助你背，可是呢，他对于他里边所讲的重点不是特别有金，不是特别有劲儿。哪一个是特别有劲儿呢？
金还没藏出来。
哪一个是特别有劲儿的？
要把前面都概括了。
他不见得是概括，可是至少呢是一个比较提示性、有内容的思想啊。不能说我从前啊，跟后来激发，那个叫提词儿。
十一节吗？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。
这个也挺好，我大概会选十二节。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
嗯
啊，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讲到金呐、啊，就已经是骨与骨互相联络了。
嗯，
换句话说呢，从第一根骨头要往第二根骨头搭过去了。第一段的最后一根筋呢，是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它就应当被咒诅。
嗯
啊。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什么呢？是我，你们从前所领受的是我给你们的，而我所领受的呢，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基督耶稣启示来的。
嗯，
但是这个呢，就是没有讲到故事。你要讲故事的话呢，我会选这个我没有与书写气的人商量，这个也可以作为前面一根筋儿。
十六节。
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他和这个骨头中间呢、啊，怎么样做了外邦人的使徒？这个的陈述，你知道保罗这一段对于他早年生平的陈述啊，如果他没有信主的话，他不是这么写的。虽然是讲一样的事情，
嗯，
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所谓做见证呢，啊，大家都喜欢讲故事啊，讲故事就会讲到还没信主以前的事，可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跟我们信主以后，对于同样一段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啊，同样的内容，我们有不一样的解释了。
嗯，
这个时候的保罗，当他回头看他早年的一生的时候，他处处都与后来他所蒙的召做外邦的使徒，以及后来他所蒙的启示扯上关系，他都从这个角度来讲。他连他妈妈生下来他都有话讲，对不对？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，
那时候就已经分别了。
母腹里分别出来干什么？又施恩召我的神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温度计啊。一个人若是清楚重生得救，他一定有个什么特色啊？你们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用这个属灵四定律传福音呢？
哪四定律？
你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属灵四定律是吧？
你说出来可能知道，因为我们
哎，反正第一个就是说你心里有个宝座啊，罪在里面做王啊，然后你自己要从这个宝座下来，耶稣基督要在里面做王。
哦，这样子。
好像第四个我也记不清楚了，第四个就是说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旨意，
然后呢，
然后你就接受主啦，啊，接受主就去寻找，按着这个旨意去行啊，慢慢把这个旨意找出来啊。
哦，
对吧，
现在不太这么用，现在听最多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是在此时此刻今年这件事情上明白上帝，是他很细了，他变成已经细了，讨不讨上帝的喜悦变成这样子。
嗯，反正从保罗的身上我们能看见呢，就是他对于自己的一生啊，在神的手中有一个完整的计划，这件事情他很有把握，他站定了脚步，从这个角度来向加拉太人陈述这一段对于他生平的追溯，等于是他在解释神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啊，不是昨天突然想起来的，
嗯，
而是老早就预备他，
嗯，
他生出来让他在最严谨的法利赛人门下受教，让他成了为律法热心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，然后突然就把他转变过来了。
嗯，
可是你知道吗，他在这个信里面呢，居然没有像他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像那些大官们分诉，把他这个天上的异象啊，从马上跌下来那些事情呵呵再说一遍，没说了。
嗯，
他就说他是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。那因为这些事情，加拉太人都已经听说过了。他在犹太教中比本国的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。那这些当然，这个都算是肌肉，算是皮了。
嗯
啊，他用现在神立他做外邦使徒这个观点回头看，看出来说啊，他一生所走的每一个步骤，所经过的每一个台阶，每一座小城啊，都是有意思的。在加拉太书里边强调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人为律法热心来牢笼你们，叫你们去受割礼，其实那一些人呐，你不要说别的，但是他们在法利赛人在这个律法底下所受的教，以及对律法所发的热心呐，通通赶不上没信主以前的那个保罗，
嗯，
那个扫罗。
是
他在这里强调这一些的细节是有这个意思在里边的，这个叫做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从开头神就在教导他。当他在律法里边很热心的时候，那也是一个后来看起来我们所说负面的教导。
嗯，
他如果从来没有对律法这样热心过啊，或者说他像我们一样是个老钟，
嗯，
那他在这些耶路撒冷来叫人家受割礼守律法的师父面前，根本就说不上话的。
其实还是要有热心的过程，你圣经都没读过也挺麻烦。
嗯，他这个不只是一个热心的过程啊，他根本就是在律法底下，吃律法的奶水长大的这个过程。
是
你要在红旗底下生长的啊，奶水养大的，你要起来反红旗，那你讲话才有力量嘛。
嗯，
一模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他在这里好像突然把他过去呢，不但是从现在做外邦使徒的角度来重新解释过，并且他特别向加拉太人强调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不但比你们懂，比那些来牢笼你们的师父更要懂得多，
更加热心。
所以我能够非常有把握的跟你们讲， 所传的福音，若是与我传的不合，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合，那个人是受咒诅的，那个人连律法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，还来跟你们传这个更改的福音，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陈述这段很长的故事。那后面这根筋呢，你讲到彼得啊，讲到基法，到了安提阿，一样的，前面是以他的早年的这个科班出身来和这些师父较劲儿，后面呢，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说了，他是以这个外邦使徒的身份来和彼得啊、巴拉巴较劲儿。
嗯，
因为这些人所行的与真理不合。
十四节啊，
哎，我当面就告诉他们了，或者所以后面这根筋你要选呢，可以选十四节，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合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这就可以了。前面一段是讲到律法，后面一半呢是讲到新约里面这些为主做工的工人啊。我们这样看会明白为什么这一个段落虽然是从弟兄们开始呢，与第一个段落中间却加了一节，就是第十节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是要讨人的喜欢呢，还是要讨神的喜欢呢？
嗯，
这是他在加拉太人面前再一次问自己的问题，这也是他天天在问自己的问题。
嗯，
他一看见彼得他们所行的与真理不合，他就当面抵挡他。那个时候他心里面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，我现在到底是讨谁的喜欢，
做什么？
当他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有名望的人的时候，背后也是一样的思量，我现在到底是讨谁的喜欢呢？
对，去那边邀功去吗，还是怎么样？
哎，不管我们怎么形容他了，这是一个很原始的、很基本、很干净的问题，应该在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心里面的。这个美国人有很多奇奇怪怪啊，不是这么圣洁的说法。比如说，他们教小孩子，会跟小孩子说：“你讲第一个谎，就会讲第二个谎。”
嗯。
哎，他们交女朋友会说，你能够亲她第一下呢，你就能够亲她第二下。服侍主的人呢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
嗯，
这个基本问题一定要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到底是讨谁的喜欢？
嗯，
你做了一次不是讨神的喜欢，而是讨人的喜欢，你就会做第二次。
嗯，
你一次在弟兄姐妹、在教会面前有权势的长老执事面前鞠躬哈腰，你第二次你就会继续做下去。
嗯，
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。为什么很多很多的传道人、服侍主的人，年轻的时候为主大发热心，到了年纪大了啊，都像蒙哥一样一点火都没有了？那就是因为讨了太多人的喜欢，讨久了你忘了。
嗯，
这个很可怕的。但是这个你不能把它当成筋。
嗯，
这个应该当成中医的这个经血脉络。
脉了。
这个其实不是写给加拉太人看
的。嗯，他是对。
他只是这么露出来，没有向他们隐瞒，我这个人我在神面前向来就是不讨人喜欢，是讨神喜欢。包括我现在在写这封信，我仍然在问这个问题，可是这个不是这个信的内容。
那什么心脏
啊，算什么气，好吧。中西医结合治疗吧。
这个气
这是气
哦，那股灵气是吧？
风眼斩书读，古道照颜色。
骨头经完了是气啊、哦，
就气是在背后的。好了，这样我们第一章、第二章，骨头筋啊肌肉啊，大概可以找到差不多的定位。那再往后呢？
第三段呢、啊？
我们那时候说的第三段是什么？
十六节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。
那这段短短的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间啊，我们就能找一根找一根，找两根找两根筋吧。你要加什么？
加一根筋。十九节吗？
看怎么说。十九节哪一句话呢？
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们可以向神活着。
这句话，这个我们当初已经花了好多的功夫，我现在看看还是不懂。读的时候真是不容易懂。我要是加一根筋，我觉得这段里面最重要的一根筋呢，就是我不废掉神的恩， 21节这句话。
啊，
前面是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这是一个非常中心性的指导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因信称义。信什么？信耶稣基督啊！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上次也一再的说了，这是讲到像保罗这样一个样板的犹太人，法利赛人里面受教的，曾经为律法热心压迫基督徒的犹太人，他都信了基督耶稣，何况你们。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再依靠这套东西了，并且呢反过来讲呢，我不废掉神的恩。什么叫做废掉神的恩？所谓废掉神的恩是指着什么事情？
是什么呀？
哎，就是你刚才所说的，我向律法死了。律法要是在我身上还有势力，我要是还欠律法的债，那就是我废了神的恩。
嗯，
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成全了律法的义，他把我们借着律法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，哎，那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。
嗯，
因信就得到了，这个叫做神的恩。那我如果再回到律法里边去，我就干什么？我就废了神的恩嘛。
废了神的恩啊、哦，是的，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，但是你靠自己做，其实又做不到。
哎，这不是讲自己了，这是讲律法，
嗯，
对吧？但你什么时候讲到靠自己，就牵涉到律法。我不废掉神的恩，这是一根非常重要的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我们这样去读圣经啊？一般我们最喜欢的那个圣经金句不见得在里边的。
没错，
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。
你不会挑这个，
你不会挑这个。这句话虽然讲得太美丽太发光了，可是在他整个的思想的脉络里边呢，只能算是皮肉，不能算是筋骨啊。
没错，很多金句是都消失不见的，
你可以单独拿出来欣赏，
是，
可是你把它怎么插回去？这是学问。
经络因着它向周围扩展开的话是
不容易。对，那我们要找的就是可以向周围扩展，或者可以在上面挂东西的一副架子。好了，那第三章这个段落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呐，一直到什么地方呢？
问你，你等会儿，你刚刚说我不废掉神的恩，这个神的恩是什么？
基督耶稣。
基督耶稣。
钉十字架。
钉十字架所
成就的一切事情，我既然得到了，是完全是因信而得的。如果我再回到律法里边，哪怕是一点点，那个都叫做废掉神的恩。
那这个恩的体现是什么呢？原本，比如说你犯一条就是犯众条，神的恩是这样，你手不全，在这个咒诅底下，就有点像第三章所解释的，
嗯，
神。就借着他的儿子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给赎出来了、
嗯、我现在想不到什么好的例子啊，我们就稍微跳出这个格格来想一想啊。
嗯，
主耶稣复活向彼得他们显现，那天早上门徒的需要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需要吃鱼，肚子饿了嘛、
嗯、肚子饿了，
主耶稣一下子给他们多少条大鱼啊？
163吗？啊，
那你还不错，我脑子里一个数字都没有，这个老年失忆症怎么回事呢？
不一定对啊，153，
已经不错了，就差10条。就是你明明应该知道的事情，当你去脑子里面找他的时候，他不在那里了。我看见一个人，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嗯、这不是像是想不起来、啊，而是我昨天还知道呢，我今天再去看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那个格格空了。所以你看蒙哥问的问题越来越多，因为他真的是不知道了啊。那天主耶稣给他们153条大鱼，
嗯，
有火有炭有鱼有主在岸上，
嗯，
结果彼得还回去钓鱼，那就表示什么？
就是属鱼
啊、我知道彼得属鱼啊，属鱼没关系，他又拿个钓竿去钓鱼去了，那表示什么？假如彼得拿着钓竿去钓鱼，就表示他什么？就是已经有这么多鱼了，
他干嘛还去钓？
他就废了神的恩了嘛。
对，上帝已经给他准备好了，他还
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又回去掉，那你不是废了神的恩吗、嗯、不是神的恩被你这个人废掉，而是本来已经给你的，你不把它当成足够，你的行动、嗯、你的思想，你的决定、
嗯、
好像在说这个不够用，我还得再回去守个割礼。
嗯，
刚才这个鱼是怎么上来的？用网子网上来的，够不够你吃？够了。 你还要不要再拿网子下去？不要了，网子不拿，你再拿个钓竿下去，那更糟糕。
已经超过所需用嘛，一人吃一条，就吃三条。
对对，你一切在神面前所需要的，都已经成就了。因为律法本身是为了什么？当神在新约圣经帮我们说明的时候，一个人如果能够守全律法，他在神面前得到一个什么称义，他称义。但是你得不到这个东西。这个陈述里面最重要的，律法的本身不是目的。什么是目的呢？那个义是目的。我们得不到，就像中夜打鱼打不上来，那个网啊，撒网啊，划船啊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得鱼。你得不到鱼，这是问题。耶稣一来，你得了满船满网的鱼，那个鱼才是目的，网不是目的。那这时候你再回去
钓鱼，
钓鱼也好，撒网也好，这事情本身是很糊涂的。因为律法不是你活着的目的，你守律法也不是神要拯救你的目的。这就
是
为什么该隐拿地里的出产来到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看不上那个供物。我不是要你伏在咒诅底下做个好孩子，不是。我是要你能够明白呀，你在我这里的问题不是你种地不种地能够解决的。你虽然伏在咒诅底下，你好不容易种一些土产，你也把这个土产拿来给我，可是这个不解决我们中间的这个隔阂，不解决你是个罪人的问题。对吧？现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我们也因信得到了，就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问题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律法底下去呢？所以你一回去就叫做什么？废了神的恩。是在这样的思想底下才有美丽的圣经金句出来。那个金句是果子，是大美人的白皮肤。你把那个白皮肤吃掉了，里面是有血有肉的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。这都是在这个基本的思想里面
废掉真的
打转的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从前为律法热心所要追求的一切，我发现那个都不是正途啊。正途是什么？我因信耶稣与他同死，这样子呢，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我就什么都得到了。这叫做神的恩。站在这个立场上再回头看这些话，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我自己是犯罪的人。什么意思啊？神的恩不够用了嘛，所以你再回去。什么是我素来所拆毁的？我发现我没有用，我再也不需要的东西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成就的事情，我还需要他吗？我还需要这个钓竿吗？不需要了。
对，为律法热心的那个时候的，
并且他进一步的把这两者的关系讲出来，
就是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
所谓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，就表示说你还在这个你还在这个罪的亏欠底下嘛。什么叫犯罪？就是因为罪在神的面前有所亏欠了。并且他把这两个的关系讲出来，你不可以同时有两个，要么是在律法底下活，要么是在基督里边活。你必须要向律法死了，才能够叫你向着神活。
要不然整天就是守着，
你不能一半一半啊，豆浆加油条。好了，这样行不行？
好一点，
好一点是吧？
有点糊涂。
所以这个是他大概把这个段落支架起来的，骨头和筋啊，至少我这样去想的时候，我能够明白他中间这些肉啊皮啊从哪儿来的。讲到现在呢，我想听众朋友跟陆家一样都已经脑袋昏昏了，
眼睛发直。
yeah, 我们就先停停呗，回去复习复习啊，看看加太书呢是不是慢慢能够成型在我们的心里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，
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